早上见到新来朋友。
好，我们一同的去祷告先。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多谢你。
亲爱的主，多谢你。
多谢你的恩典怜悯。
多谢你的恩典怜悯。
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间，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主啊，你就拯救我们，
你就拯救我们，
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
你的爱向我们显明。
今早弟兄姊妹按照你吩咐聚集在你的面前，
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按照你的吩咐聚集在你的面前，
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的敬拜，
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诚心敬拜，
以致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
以致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
求圣灵在我当中自由的运行，
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
以致我们听的讲的在主面前同感一恩同感一灵，
以致我们听的说的在主面前同感一恩同感一灵，
求主宝血洁净我们，
求主宝血洁净我们，
让这块地方分别为圣，
让这地方分别为圣，
叫我们不见一人只见主在我们当中，
叫我们不见一人只见主在我们当中，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主，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
求主听我们谦卑的祈祷，
求主听我们谦卑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今早上正道的题目，
今天早上正道题目是
身房滑跌一蹶不起，
身房滑跌一蹶不起，
经文记载在士师记十六章十五到三十一节，
经文记载在士师记十六章十五到三十一节，
找到的时间我们一起读出，
找到时候一起读，大利拉对
一二三，
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气力，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三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家是三生枕着他的头息睡觉，寄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缕，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利拉说，参孙呐，非利士人要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前几次出来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刮了他的眼睛，带他到沙龙，用铜链屈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此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参孙耍戏。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我那刮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 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就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站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在他父罗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
好，多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啊，士师记第14-16章。
士师记14-16章
系讲述一个力大无穷、独来独往嘅士师参孙嘅故事。
是讲述一个力大无穷、独来独往的士师参孙的故事。
有关于参孙嘅事迹。
有关于参孙的事迹。
系众祭司嘅众士师嘅记录当中最完整、最长嘅。
有关参孙的事迹是众士师之中最完整最长的。
由他出生的13章，
从他出生13章、
到他死的时间的16章，
到他死时候的16章，
合共有4章，
总共有4章。
参孙的故事位于众士师的结尾，
参孙的故事在众士师的结尾，
成为士师故事中里面的高峰，
成为士师故事的高峰。
不过这个高峰是代表以色列人的败坏，
但是这个高峰是代表以色列人的败坏，
代表以色列人败坏到去到最低的最低点，
代表以色列。
士师记第17章打后，
你发现士师记17章之后，
圣经就没有记载士师了，
圣经就没有记载士师。
圣经记载什么呢？
圣经记载什么呢？
各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其实不单止百姓是任意而行，
其实不但是百姓任意而行，
在士师最后，在士师记最后一位的士师，
士师记最后一位士师
就是参孙，他都是任意而行，
就是参孙也是任意而行。
士师的质素，
士师的质素
每况愈下，
每况愈下，
一个不如一个，
一个不如一个。
第一个是最理想的是俄陀列，
第一个最理想的是俄陀列，
而最后一个最差的就是参孙。
最后一个最差就是参孙。
参孙是一个独来独往，如果用现在的讲法就是 Rambo 这样。
参孙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用现在的讲法就像兰博。
不过 Rambo 比他还好，
但是兰博比他还要好。
Rambo 都是很正直的，
兰博也是很正直。
不过呢，参孙就是一个完全的个人主义者，
但是参孙是一个完全个人主义者，
他没有跟随者，
他没有跟随者，
他攻击非利士人全因为个人的恩怨，
他攻击非利士人全部因为个人恩怨。
严格来讲，他不是民族的救星，
严格来说他不是民族救星。
不过神仍然藉住参孙，
但神仍然记得参孙，
击打非利士人，
击打非利士人，
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之间那种的恩怨对抗，
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恩怨对抗，
主要经历参孙、撒母耳、扫罗，
主要经历的是参孙、撒母耳、扫罗，
直到大卫的年代的王朝才能够解决，
直到大卫的王朝才能解决。
参孙这一位民族英雄，
参孙这个民族英雄
一生沉溺在女色不能自拔，
一生沉溺在女色中不能自拔，
以致他双眼被挖，
以致他双眼被挖，
最后被带到非利士人的祭神的庆典当中，
被带到非利士人的祭神庆典中。
他参孙与3000多个观众一同同归于大衮庙里面，
他与3000多个大在非利士人的观众同归于大衮庙里，大衮庙里面。
参孙的出世，
参孙的出生
是神所命定和安排的，
是神所命定和安排的。
参孙的母亲不孕，
参孙的母亲不孕，
神却赐他一个儿子，
神赐他一个儿子。
神的使者同参孙的母亲这样说，
神的使者向参孙的母亲这样说，
这个儿子出胎出娘胎以后一直到死，
这个儿子出娘胎一直到死，
要做拿细尔人，
要做拿细尔人，
故此这个儿子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故此
这洁的物不能吃不能触碰，
不洁的物不能碰不能碰，
不能够剃他的头发，
不能剃他头发。
而参孙的成长就是按照主的吩咐这样去被带大的，
参孙的成长就是按照主的吩咐被带大的。
不过到参孙自己成长之后，
不过到参孙自己成长之后，
他自己叛逆，
他自己叛逆，
他不愿意接触上帝，
他不愿意接触上帝，
他放纵在情欲里面，
他放纵在情欲里，
他的悲惨的下场呢，
他悲惨的下场
是可以预见和咎由自取的，
是可以预见和咎由自取的。
今朝我们的经文，
今天早上的经文
就是讲出了参孙一败涂地的结局，
就讲出了参孙一败涂地的结局，
他失败的原因，
他失败的原因，
因为他自恃的骄傲，
因为他自恃骄傲，
他看轻他拿细尔人的身份，
他看清他拿细尔人的身份，
他放纵情欲任意而行，
他放纵情欲任意而行。
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去做一些检讨，
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做一些检讨，
避免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自己身上，
避免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自己身上。
第一点，
第一点，
我们要留心的，
我们要留心的，
堕落三重咒，
堕落了三重咒。
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至十六十七节嗰度同我哋讲，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
佢讲出堕落有三个原因。
他说堕落有三个原因，
主要系源于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同埋今生嘅骄傲。
主要源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呢个正正系参孙嘅写照。
这正是参孙的写照。
呢三样前略过前面嗰两样呢？
这三样前面的两样呢，
是男士的致命伤，
是男士的致命伤，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原谅传道在这里多讲少少，
原谅传道这里多讲一点，
希望各位弟兄也都原谅，
希望各位弟兄也原谅，
弟兄是很软弱的，
弟兄是很软弱的，
在点的情况底下都是软弱的，
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是软弱的。
有时候你见到传道来不中就写下，
所以看不到，所以会看到全部传道不时就会写一下。
大家用合适的装束翻到嚟教会，
大家用合适的装束到教会。
其实传道是发出一个请求，向姊妹发出请求。
其实传道是向姊妹发出请求，
佢背后指向弟兄是软弱的，
背后是指向弟兄是软弱的。
请求姊妹去承托我哋，用你嘅恩典去承托我哋。
请求姊妹用你们的恩典去承托我们，
让我们行在光明的里面，
让我们行在光明里面。
我不详细讲了，
不详细讲了。
这里讲这个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在21世纪，不论是现实和在电脑的网络上面，
在21世纪无论是现实还是电脑网络，
男士都可以随意在网上的奔驰去享受他眼目的情欲，
男士都是可以随意在网上奔驰享受眼目的情欲，
不过随时都会落在那个淫亵色情画像的陷阱当中，
但是随时都会落在淫色色情画像的当中，
难以自拔，
难以自拔。
圣经记载参孙，
圣经记载参孙，
他去到亭拿看到一个女子，
他到了亭拿看见一个女子，
是一个非利士人，
是一个非利士人，
他单单看到他还未曾跟他有对话，
他只是看见他还没有对话，
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说，
他就跟父母说，
他说请你给我娶这个妻子，
他说请你让我娶这个妻子，
理由是因我喜悦他，
理由是因我喜悦他。
原文那个因我喜悦他呢，
原文那个因我喜悦他
的意思是怎样呢，
意思是怎么样呢，
他悦我的眼目，
原文的意思是他悦我的眼目。
这个岂不是今后百姓任意而行的开始的先例吗？
这岂不是今后百姓任意而行的先例吗？
我们看看，我们一见当时一见到的漂亮的异性，
我们看一下，我们一时见到了漂亮异性，
情欲就发动了，
情欲就发动了，
就想要对方了，
就想要对方。
是不是失败的个案？
大力失败的个案
一样，
也是一样。
我们请 Terry 帮我们读出。
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
是吗？一看到，
是不是呢？一看见，
喜欢，
喜欢，
悦自己眼目，
悦自己眼目，
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
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
就占有了，
就占有。
男士在情欲上高容易跌倒，
男士在情欲上容易跌倒，
不用多说，
不用多说。
当然啦，
当然啦，
女士都有，姊妹都有她软弱的地方，
女士也有软弱的地方。
话说阿里巴巴在深山里面
啊，话说阿里巴巴在深山里面，
无意当中就听到四十个大盗他们讲嘢，
无意中听到四十个大盗在讲话，
他们对着那个大石就说芝麻开门，
他们对着大石说芝麻开门，
哇，那道门就慢慢开了，
那个门就慢慢开了，
四十个大盗很快的就入了去，跟着又很快出来，
四十个大盗很快进去又很快出来，
门就闩了，
门就关了。
啊，阿里巴巴心想什么呢，
里面是什么呢，
于是又跟着大叫芝麻开门，
于是他也大叫芝麻开门，
哇，门就照样打开，
门照样打开，
阿里巴巴入到山洞里面看看，
阿里巴巴进入山门，
哇，
山洞里面看，
全部是金银珠宝，
里面全是金银珠宝，
啊，阿里巴巴于是就将他随身携带的大袋呢，
阿里巴巴就用他随身携带的袋子，
啊，就装满了所有的珠宝和黄金的金币，
装满了所有珠宝黄金，
啊，咁咧就嗱嗱临咁啊翻屋企啦，
就马上赶回家了，
翻到屋企都深夜咯，
回家已经深夜，他就敲门，
啊，太太就开门，
太太就开门，
阿里巴巴话快啲闩门啦，
阿里巴巴说快点关门，
太太见到丈夫有一袋嘢，
太太看见丈夫有一袋东西，
啊，乜嘢嚟噶，
什么东西呢，
阿里巴巴话唔好问唔好睇，
阿里巴巴说不要问不要看，
你谂下太太会唔理你啊，
你说太太会不会管呢，
太太更加好奇啦，
太太更好奇
了，谁都要拆，
怎么样无论如何都要拆，
打开个袋，
一打开看，
哇，光灿灿的黄金反映在自己的面上，
反正都是闪闪发光的黄金，
眼里面只是得个 S 字，
眼里面只有钱，
哇，心太太心里面想，
太太心里面想，
到底有几重呢，
到底有多重呢，
啊，一定要称下，
一定要称一下，
阿里巴巴说不要称啊，
阿里巴巴说不要称啦，
啊，太太当然不理啦，
太太当然也不管啦，
家里没称，
家里没有称，
就走去隔邻屋，
去旁边借，
自己大佬的大伯那处，
去自己大伯那里敲门，
啊，大嫂开门，
大嫂开门，
啊，哎呀，我要个称啊，
我要借个称，
啊，大嫂心想，
大嫂想，
这个地府半夜三更要一点的凉气，
地府半夜三更要钱，要那个秤干什么呢，
一定有警棍，
一定有问题，
于是他就借个秤给他，
于是他借了秤给他，
那个秤底就整点黏胶黏实他，
秤底就放一些
胶，你拿去啦，
那就借给他，
第二那个秤拿回来，
第二天秤拿回来，
哇，竟然黐了个金币，
居然连住了一个金币，
啊，大嫂就流晒口水，
大嫂就流口水，
心里面想，
心里面想，
啊，你这个穷细佬，
这个穷弟弟，
啊，竟然咁嘅，竟然有个金币，
竟然会有一个金币，
你咁嘅资质都可以有个金币，
你这样都可以有金币，
咁我老公咪起码有100个金币，
那我丈夫应该有100个金币，
于是就讹佢老公，
于是就咬他，咬他丈夫。天天跟她丈夫讲，
一定要知道金币的来源，
一定要知道金币来源。
大哥无奈，
大哥无奈
就揾细佬，
就去问弟弟。
阿里巴巴唯有如，就将个事实讲晒出嚟。
阿里巴巴就把事实讲出来。
大嫂就叫佢老公，
大嫂就
深山碰下运气，
推木头车去深山碰一下运气。
大哥根据个指示。
大哥就根据指示
去到大石的门口，
去到大石门口
就大叫。
大叫
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
一声，
然后那个门就开了，
门就开了，
门就开了，
大哥好开心，就
大家很高兴进去，
哇，花啲碌碌，
哇，开买
好雀跃，
好多好开心啊，
又攞啲银，又攞啲，样样都攞啲，
什么财宝都拿一点，
啊，乜都装满晒成架木头车，
装满了整个木头车之后，
正准备离开嘅时间咧，
正要走的时候，
死啦，
糟糕。
唔记得咗个背语添，
忘记那个密码是什么？
点开门呢？
怎么开呢？
绿豆开门，
绿豆开门，
红豆开门，
红豆开门，
麻油开门，
麻油开门。
哎呀，老婆开门啊！
啊，老婆开门啊！
系咁嗌，一啲反应都冇。
意思叫都一点反应都没有。
于是就喺几粒钟，
意思就过了几个小时。
呢个大哥终于嗌到声嘶力竭。
这个大哥叫了心思力竭，
开门啊，开门啊，
开门啊，开门啊，
终于，一声又开，
终于那个门开了，
啊，大哥心想，大哥，哎，讲啱个背语啦，
大哥想，终于说对密码了，
殊不知眼前竟然是四十大盗，
原来眼前是四十大盗，
他们来到这一处，刚刚叫芝麻开户门，从 就同嗰个大佬相遇。
他们来到这里，刚刚叫知道吗？他开门就跟这个大哥相遇。
哥哥嘅下场被杀。
哥哥的下场就被四十大盗杀了。
挂咗喺树林上边。
挂在树林上。
请问哥哥被杀嘅部分原因系乜嘢呢？
请问哥哥被杀的部分原因是什么呢？
佢太太全部都系金啊！
他的太太都想着金，
佢眼中全部都系金啊！
眼里面想着金，
佢心里边喜欢对比啊！
他心里面喜欢攀比，
自己唔会比人差、啊，
自己不要比人差。
弟兄姊妹唔好以为呢一个嘅故事，
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故事，
单单发生喺阿里巴巴个家族身上边，
单单发生在阿里巴巴家里。
创世纪始祖夏娃嘅个案，
创世纪夏娃的个案，
夏娃盼望能够如神能知道善恶，
夏娃盼望能够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见那果树嘅果子好作食物，
于是见那果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也悦人嘅眼目，
也悦人的眼目，
使人有智慧，
使人有智慧，
见到就摘下果子来吃，
见到就摘下来吃了。
罪因因人入咗世界，
罪就因为这一个人进入了世界，
见到想到就要去满足，
见到想到就要满足，
唔理会自己嘅身份，
不理会自己身份，
唔理会神嘅吩咐，
不理会神的吩咐，
放纵自己放纵自己嘅生命，
放纵自己嘅生命，
生命好容易一滑倒就一蹶不振。
生命很容易一滑倒就一蹶不振。
及后呢，如果你发觉睇圣经嘅时间，
之后又发现看圣经嘅时候，
原来参孙结婚不成，
原来参孙结婚不成。
不过呢一段唔能够成事嘅婚姻，
但是这个不能成事嘅婚姻，
却为佢同非利士人结下咗不解嘅冤仇，
就让他跟非利士人结下不解的冤仇。
参孙结婚嗰个经验唔多好。
参孙结婚的经验不多好，
他就索性不结婚了。
他就索性不结婚了。
不过去嫖妓。
系，然后他去嫖妓。
唔系我讲噶，
不是我说的。啊，
好，大家一起读呢段呢几节，一二三。
参孙到了加沙，在那里看见一个妇女，就与她亲近。后来参孙在梭列谷看见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
生命每况愈下，
生命每况愈下。
后来参孙在梭列谷，
后来参孙在梭列
就恋慕这个妇人，名叫大利拉，
就恋慕这个妇人叫大利拉。
其实参孙根本没有计划同异性发展正当的男女关系，
其实参孙根本没有计划跟一个异性发展正当男女关系。
每次圣经记载参孙的事情，
每次圣经记载参孙的事情，
均与满足肉体的情欲同埋女士拉上关系，
都与满足肉体情欲和女士拉上关系，
同埋佢自以为是嗰种嘅骄傲，
还有他自以为是的骄傲。
参孙滑落嘅原因正因如此，
参孙滑落的原因正是如此。
我哋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堕落三重咒，
堕落三重咒，
肉体嘅情欲。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今生的骄傲。
第二点，
第二点，
四个属灵的不一定，
四个属灵的不一定，
有敬虔的信仰不一定有遗传，
有敬虔的信仰不一定有遗传。
参孙按照神的参孙的父母按照神的吩咐去抚养那个儿子，
参孙的父母按照神的吩咐抚养儿子，
提醒他是拿细耳人。
提醒他是拿西尔人，
相亲拒绝这个参孙去迎娶非利士的女子，
相亲拒绝参孙迎娶非利士女子，
但是参孙他却是自己坚持要去，
但是参孙坚持自己要去，
在途中参孙
手无寸铁，
他就见到一头的狮子，他就将狮子撕裂，
见到一头狮子就把狮子撕裂。
在整个过程里面，
在整个过程
里，我们圣经里面显示，
圣经里面显示，
只有参孙自己一个去这个女家去迎娶，
只有参孙自己一个人去女家迎娶。
经文怎样记载呢？
经文怎么记载？
他说参孙在哪里，
参孙在那里，
哪里是讲那个女家，
就在那女家
摆设筵席，
摆设宴席，
众人看见参孙，
众人看见参孙，
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
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
筵宴这两个字，
这宴
筵宴呢两个字，
筵宴这两个字，
佢个字根系饮啊，饮酒个饮嘅意思。
它字根就是饮酒的饮，
亦都系根据当地嘅风俗，系需要同埋啲宾客一齐去饮酒噶。
也是根据风俗要跟宾客一起饮酒。
我估计当阵时佢父母同埋以色列人冇出席佢嘅婚宴。
我估计当时他的父母跟以色列没有出席。
因为佢冇男嗰个伴郎嘅，冇其他嘅伴郎，男家冇其他嘅伴郎。
因为男家没有其他伴郎。
故此女家的未来外父呢，
所以女家的未来岳父呢，
就为他邀请了30个伴郎，是不是？如果
就为他邀请了30个伴郎。
故此我们见到其实他爸爸和以色列人是不是很赞成这堂婚姻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父母跟以色列人是不赞成的。
不过参孙拿细尔人的身份，
但是参孙拿细尔人的身份，
他跟外邦人一起饮酒玩乐，
他跟外邦人一起饮酒欢乐，
违反了他身为拿细尔人的身份和守则，
违反了他身为拿细尔人的身份和守则。
他也曾经触碰狮子的尸体，
还有触碰狮子的尸体，
这个是他应该是认为不洁的，
正是因为是不洁的，
在尸体里面拿一些的有些蜂蜜他拿来吃，
他在尸体里面拿了蜂蜜来吃。
敬虔的信仰不一定有自然的遗传，
正敬虔的信仰不一定有自然的遗传。
父母虽然很努力教导子女，
父母虽然很努力教育子女，
不过子女长大之后他要为他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但是子女长大之后要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第二，不好意思，有属灵的恩赐不一定有属灵的生命，
有属灵的恩赐不一定有属灵的生命。
参孙赤手空拳撕裂一只狮子，
参孙赤手空拳撕裂一只狮子，
他能够用一块 未干的驴腮骨打死一千的腓力斯人，
他用一个未干的驴腮骨打死一千个腓力斯人，
不过不等同于他有美好的属灵的生命，
但不等同于他有美好的属灵生命。
后者是需要同神紧密的接触建立关系的，
后者 是要跟神有紧密接触建立关系。
参孙一生只有两次的祈祷，
参孙一生只有两次祷告。
这位的分别为圣的拿细尔人，
这位分别为圣的拿细尔人，
他只在生死存亡之间，
他只有在生死存亡的时候，
他先向神呼求，
向神呼求。
这个不知道是可悲啊，亦或是可笑。
他不知
祷告是发生在他杀死过一千人之后。
他第一次祷告是发生在他杀死一千人之后。
参孙觉得很口渴，
参孙觉得很口渴，
他就求告耶和华说，
他就求告耶和华说，
你藉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
你自己的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
岂可任我喝死呢？
岂可任我喝死呢？
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
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
于是神使地里面出水来，于是神使到个低洼的地出水来，
所以神就使地里面出水。
在这里我们见到参孙，
在这里看到参孙，
他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的，
他是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是知道神愿意与他同在的，
他知道神愿意与他同在，
他知道自己要去拯救同胞和他自己事师的责任的，
他知道他自己有拯救同胞和事师的责任。
不过参孙虽然击杀这个腓力斯人，
但虽然参孙击杀腓力斯人，
但他不是为了国民同胞，
但他不是为了国民同胞，
他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一己之私，
他只是为了自己一己之私。
另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另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今早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是我们
参孙落了一个田地是被挖了双眼，
参孙落了一个田地是被挖双眼，
在监牢里面，
在监牢里
被腓力斯人带到大滚庙里面戏弄，
在腓力斯人带到大滚庙里面戏弄。
参孙在这里祷告，
参孙祷告，
我们一起读出祷告的内容。
我们一起读
三。
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力斯人身上报那刮我双眼的仇。
他的同胞，他的祷告不是为了同胞，
他的祷告不是为同胞，
很清楚他的祷告为了自己报仇，
他的祷告只是为自己报仇。
属灵的生命不一定等于属灵的能力，不等于生命，
属灵的能力不一定有生命，
同神有关系，
跟神有关系，
我哋要留心，
我们要留意，
唔好将能力代替咗同神之间嘅关系，
不要把能力代替了跟神之间的关系。
侍奉唔等于我哋灵修，
侍奉不能
啊！记住耶和华嘅灵大大感动参孙，
圣经记载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总共有四次，
有四次。
你睇下之前嗰啲事先，
你看是之前的事，
不论系俄陀列、基甸、耶弗他，
不论是罗陀列、基甸、耶弗他，
有啲系一次或者两次，
有些是一次或两次，
冇咁多嘅事先可以有四次。
没有这么多的事师有事师，
但参孙可以撕裂这个的狮子，
但是参孙可以撕裂狮子，
却被父狮子里面的蜂蜜所征服，
却被父狮子上面的蜂蜜征服，
可以胜过千人的腓力士人，
可以胜过千人的腓力士人，
却敌不过大利拉的诱惑，
却敌不过大利拉的诱惑，
勇猛难以匹敌的大力士，
勇猛能难以匹敌的大力士，
真正拿细尔人的身份的人，
真正拿细尔身份的人，
却不能够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所托付和他的旨意，
却不能完成神给他托付的旨意，
在敌人面前蒙羞，
在敌人面前蒙羞，
在个偶像大滚面当中被戏弄，
在偶像大滚庙当中被戏弄，
甚至死在里面，
甚至死在里面，
你说是不是很可叹，
你说是很可叹呢？第四方面，
有才干不一定能够自拔，
有属灵才干不一定能自救，
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我们从士师和参孙的生平，
我们看士师的生平，
人不能自救，
人不能自救，
人不能凭恩赐才干修行去自救，
人不能凭恩赐才干修行自救，
因为罪是内在的，
因为罪是内在，
不能够靠我们自己力量 去自救的，
不能靠我们自己力量自救。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得蒙拯救完全是因为神，
我们能够得蒙拯救完全是因为神。
在印度有一条村，
在印度有一条村，
有一个市集，
有个市集，
农夫准备很多种农产品来展销，
农夫准备很多产品展销，
有一个农夫他就带了十只鹌鹑，
有个农夫带了十只鹌鹑，
他呢每只鹌鹑呢他就用绳绑住他，
他每只鹌鹑都用绳绑住，
另外一边呢就绑住一个圈，
另外一边绑一个圈，
他就将他套咗入嗰一支地插喺地里面一支棍里面，
就套在一个棍子，那个棍子插在地上，
于是鹌鹑就围住呢支棍系咁打圈咁行啦，
那个鹌鹑就只能围着棍子打圈跑，
唔甩啦，
跑不掉。
有一个印度教徒。
有个印度教徒
见到咁多鹌鹑，
看见这么多鹌鹑，
好可怜，
很可怜。
佢咧就同农夫讲：我买晒佢。
他跟农夫说：我要买下来，
请你帮我喺嗰啲绳度剪断晒，等佢哋走啦。
你请你把那个绳子剪断，让他们跑吧。
农夫话：喂，真系剪咗佢会走晒噶咯噃。
农夫说：你剪掉那个绳，鹌鹑就跑啦。
呢个买家就话：冇问题啊，我谂住放生嘅。
那卖家说：没问题，我打算放生。
于是剪晒嗰啲绳。
于是他捡到绳子，
那个买家就走啦，走啦，走啦。
买家就叫那个鹌鹑跑吧，跑吧。
啲鹌鹑俾佢赶啦，梗系走啦。
鹌鹑俾他赶跑了。
买家行完个市集，
买家走完个市集之后，
准备回家。
准备回家。
远远见喺丛林深嗰处，
远远看见丛林那里，
竟然见到嗰十只鹌鹑仍然围住一棵小树系咁打圈行。
看到那个鹌鹑还跑了一个小树，
内心外边冇绳子。外边冇绳捆绑，
虽然外表没有绳子捆绑，
但内心仍然有嗰条绳喺度绑住。
但是内心仍然有绳子绑住。
外边斩断晒所有嘅嘢，
外面斩断了所有东西，
里面仍然有罪无形嘅捆绑。
但是里面仍然有罪无形的捆绑。
罪系内在嘅，
罪是内在的，
不能靠外边嘅解救，
不能靠外面嘅解救。
参孙力大不能自救，
参孙力大但不能自救，
因为罪喺佢内心。
因为罪在他内心，
他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必须要回到救赎主的面前，
他必须要回到救赎主面前。
第三大点，
第三大点，
严守属灵的防御系统，
严守属灵的防御系统。
大利拉和被腓力士人大量金钱 去收买，
大利拉被腓力士人用大量金钱收买，
这位外表美丽
这位外表美丽的
迎进男士的心的女士，
迎进男士的心的女士，
他为钱将参孙紧紧的套住，
他为了钱把参孙紧紧套住。
不过参孙没有在意自己那个防御系统，
但是参孙没有在意自己的防御系统，
他以为可以将大利拉玩弄于掌上，
他以为可以把大利拉玩弄于掌上。
他先后三次欺骗大利拉，
他先后三次欺骗大利拉，
他说你用七条未干的青绳，
他又说用七条未干的青绳、
你用新绳，
用新的绳、
又或者将我的头、七条发髻同啲纬线一齐就绑住，
又可以把七条发髻跟那个纬线同之，
我就会能力尽失，
我就会能力尽失。
不过呢、这个自以为聪明嘅人，
这个自以为聪明的人，
其实佢三次都系俾大利拉欺骗，
其实三次都被大利拉欺骗，
让呢个参孙以为咧。大利拉同佢讲紧呢啲嘢，全部系啲闺房嘅游戏。
让大利拉以为这个，大利拉跟他讲的话，全部是闺房的游戏。
参孙啊，虽然系咁样去欺骗大利拉，
参孙虽然这样欺骗大利拉，
不过佢欺骗大利拉背后嗰、那个佢自己能力嗰个谜底咧，
他欺骗大利拉呢个能力的谜底，
佢个答案就越嚟越近呢个谜底啦。
他的答案就跟这个谜底越来越近。
第三次那个已经是讲到他的头上边了，
第三次已经讲到他的头发了，
终于引致最后引致真实的秘密外泄，
最后引致那个真实的秘密外泄。
真正克制他的人，
真正克制着他的人，
就是他枕在他腿上的女人，
就是
爱斯基摩人。
爱斯基摩人，
他们长年活在雪里面，
他们常年活在雪地当中。
他怎样去捕猎呢？
他们怎么样捕猎呢？
他们就利用一把锋利的刀。
他们利用一把锋利的刀。
在这把刀的刀口上高抹上一些动物的鲜血。
这个刀的刀口上抹上一些动物的鲜血。
埋在雪上高。
埋在雪上。
那些野狼嗅到血腥味。
那个野狼嗅到血腥味。
他就去找。
就过去跑，
见到就去闻到就去舔，
闻到就去舔一下。
当佢舔一下嘅时间，
当他舔一下的时候，
佢舔到血嘅同时，自己条脷亦都系受伤嗬。
他舔到血的同时，舌头也受伤了。
佢越舔嘅时间，佢流血越多。
他越舔流血越多，
佢唔愿意离开，
但他又不愿意离开，
终于血尽而死。
终于血尽而死。
豺狼同沉溺在最终属灵的人，
豺狼跟
神的人，
豺狼跟沉溺在最终属神的人，
生命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生命是不是相似呢？
有阵时我们误以为我们在最终不被察觉，
有时候我们误以为在最终不被察觉，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啊，没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后果不多严重，
后果不严重，
他是慢慢的远离上帝。
就是慢慢的远离上帝，
与神隔绝，
与神隔绝。
信徒要巩固自己的属灵防护系统，
信徒要巩固自己的属灵防御系统。
唯一的方法只能够亲近神，
唯一的方法就是亲近神，
多灵修，多祷告，
多灵修，多祷告，
多读经，
多读经。
人的灵越亲近神的时间，
人的灵越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对罪的敏感就越来越强，
我们对罪的敏感就越来越强，
我们就能够敏于圣灵的感动，
我们就能稳于圣灵的感动。
大力能力再大，
即使能力再大，
恩赐再多，
恩赐再多，
我们仍然可以死得很惨，
我们仍然可以死得很惨。
这个是我们的提醒，
这是对我们的提醒。
我们小心我们那个属灵的防护系统，
我们要小心属灵的防御系统。
一有小罪的时间，
一有小罪的时候，
我们就一遇到试探的时间，
我们一遇到试探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即时的拒绝，
我们就应该即时拒绝。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善用选择的自由，
善用选择自由，
以信心的回应，
以信心的回应。
耶和华对他的仆人和儿女，
耶和华对仆人的儿女，
都有一套的计划，
都有一套计划。
但这个计划不排除神的儿女，
但这个计划不排除神的儿女。
是不是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
是否愿意遵行，
然有一个自由去选择遵不遵从。
神的儿女仍然有自由选择遵不遵从，
但人要承担那个后果，
但人要承担这个后果。
参孙的经历，
参孙的经历
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表明一个人可以完全阻拦神在他生命上高所准备的计划，
表明一个人可以完全阻挠神为他准备的计划。
不过这个人自己要承担后果，
但是这个人要承担后果。
我想如果参孙顺从神的律例，
我在想如果参孙顺从神的律例，
他一定可以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
他一定可以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
为以色列人击退那个的非利士人，
为以色列人击退非利士人，
为神更大的使用，
为神更大的使用，
他一定可以完成了神在他生命上的使命，
他一定可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
神拣选的仆人，
神拣选的仆人
要某一方面的恩赐，只要某一方面的恩赐合乎神使用，
只要某一方面的恩赐合乎神使用，
神就可以用他去完成他自己的旨意，
神就可以用他完成自己的旨意。
就参孙来讲，
就参孙来说，
虽然他的生命见证不能够荣耀上帝，
虽然他的生命见证不能荣耀神，
但是他的勇猛，
但是他的勇猛，
他同仇敌势不两立，不肯妥协，
他跟仇敌势不两立，势不妥协，
可以为上帝所用，
也是为上帝所用。
虽然他去攻击非利士人是出于私利，
虽然他攻击非利士人出于私利，
神仍然在掌管，
神仍然掌管。
叛逆的参孙，
叛逆的参孙，
就好像神手中秘密的武器，
就好像神手中秘密的武器。
他屡次被上帝的感动，
他屡次被上帝感动，
就去攻击非利士人，
就是攻击非利士人。
其实参孙自己都知道，
其实参孙自己也知道，
他的祷告的内容也都反映这一点，
他祷告的内容也反映了这一点。
参孙是耶和华选定的拿细耳人，
参孙是耶和华选定的拿细耳人，
但他任意而行，
但是他任意而行，
他知神从神而来那个的生命身份和使命于不顾，
他知神从神而来的生命身份和使命不顾。
拿细耳人他外在那个长发那个标志被剪，
拿细耳人那位外在的长发标志被剪，
他奉献给神那个生命就终结了，
他奉献给神的生命就终结了，
上帝离开了他，
上帝离开了他。
在人看来，
在人看来，
参孙不配做士师，
参孙不配做士师，
不配做拿细耳人，
不配做拿细耳人，
他连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都不及，
他连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都不及，
可以说真是一无是处，
可以说一无是处。
不过你又会在希伯来书那里这样说，
在希伯来书这样说，
将参孙的名字列在那些信心伟人之列，
将他把参孙的名字列在信心伟人之列。
希伯来书11章32到33节里面介绍的，
这是希伯来书11章32到33节介绍。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他凭信重新的向神呼求，
他凭信重新向神呼求。
第一次的祷告，
他第一次祷告，
他肯定了自己的身份，他说他自己是上帝牧人嘛，
他肯定了自己的身份。
最后一次的祷告，
最后一次的祷告，
他知道自己的力量的源头是耶和华，
他知道自己力量源头是耶和华，
他没有说自己的长发，
他没有说是自己的头发。
在祷告里面，他知道自己的他向神寻求力量，
他在祷告中向神寻求力量。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读一读，1、2、3。
他说：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
大家听唔听到啊？
大家听到。
佢唔系讲话佢有头发，神啊，求你俾我长出嘅头发。
他不是说神啊，求你长，让我长头发。
神啊，话求你赐我这一次嘅力量。
他说：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人之将死，其然也，其言也善。
越嚟越人之将死，即系唔讲大话啦，会系真诚嘅对话啦。
人将要死，就是说他不是讲
喺决定以死，喺决定以死同敌人相拼嘅时间，
在决定以死跟敌人拼嘅时候，
参孙寻求耶和华嘅力量，
参孙寻求耶和华的力量，
佢愿意谦卑求告主，
他愿意谦卑求告主。
可见喺生死关键嘅时刻。
可见的生死关键时刻，
他仍然信靠上帝，
他仍然信靠上帝，
信实的上帝，
信实的上帝。
即使参孙一生只是祈祷两次，
即使参孙一生只祷告两次，
上帝两次都应允参孙的祷告，
上帝两次都应允参孙的祷告，
上帝听参孙的祷告，
上帝听参孙的祷告，
即是说他仍然当参孙是他的仆人，
就是说他仍然把参孙当作是他的仆人。
人愿意选择以信心回应神的召命，
人愿意选择用信心回应神的召命。
有时我们动机不够单纯，
有时候我们动机不够单纯，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无能，
我们软弱无能，
愿意寻求神的帮助，
愿意寻求神的帮助。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神是大能的，
神是大能的，
神仍然听我们祷告，
神仍然听我们祷告。
因为这个是信心，因为信心必须带有行动，
因为信心必须带有行动。
这个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那里参孙列为信心的伟人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把参孙列为信心伟人之一。
当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间，
当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
参孙作以色列的士师20年，
参孙作以色列的士师20年。
虽然做士师二十年，参孙并不似他以前的士师，
参孙并不像之前的士师。
你会留心那时候那些会怎样记载呢？
你要留心之前的士师怎么记载呢？
为同胞带来 为同胞、带来国中太平几多年这样的。
因为之前的士师会说为同胞带来国中太平多少年，
参孙的期间，
参孙的期间
没有拯救以色列人，
没有拯救以色列人，
完全脱离腓力士人的手，
完全脱离腓力士人的手。
不过在对抗腓力士人的期间，
不过在对抗腓力士人的期间，
参孙是打头阵。他的出生是神所命定，
他的出生是神所命定。
不过他在忏悔里面死亡，
但是他在忏悔里面死亡。
在他最艰辛苦难的日子，
在他最艰辛苦难的时候，
他仍未屈服于强敌，
他仍然没有屈服于强敌，
他反而求告上帝。他凭着最后一个气息，
他凭着最后一个气息
征战得胜，
征战得胜，
他再一次荣耀上帝，
再一次荣耀了上帝。
圣经怎么记载呢？
圣经怎么记载？
他死的时候杀死腓力士人在数量上高，比他生前所杀的还多。
他就说他死的时候杀死了腓力士人比他生前杀的还多，
并且这些腓力士人当中，
并且都是腓力士人当中，
还有腓力士人的领袖，
还有腓力士人的领袖。
更加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腓力士人的大捆庙，
腓力士人的大捆庙，
因为参孙的缘故，
因为参孙的缘故，
亦都变为废墟了，
也变成废墟。
这个是神使用参孙对抗腓力士人斗争的高潮，
这是神使用参孙对抗腓力士人斗争的高潮。
大滚庙亦都变成冧咗，变为废墟了，
大滚庙也倒了，变成废墟。
我们做少少总结，
我们做一些总结。
我们要留心，
我们要留心
堕落三步重奏，
堕落三重奏，
避免肉体的情欲，
避免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今生的骄傲。
要提防四个属灵不一定，
要提防四个属灵的不一定。
有敬虔的信仰不等同有可以遗传，
有敬虔的信仰不一定能够遗传。
有属灵的恩赐不一定有属灵的生命，
有属灵的恩赐不一定有属灵的生命。
有
属灵的能力不一定成功，
有属灵的才干不一定自救，
有属灵的才干不一定能自救。
信徒要严守自己属灵的系统，
信徒要严守属灵的防御系统，
要善用选择的自由，
要善用选择的自由，
因为后果仍然自己承担，
因为后果还是自己承担。
要以信心去回应，
要以信心来回应。
走在神所托付身份和使命的里面，
走在神所托付的身份和使命当中。
愿神亲自赐福他自己的说话，
愿神亲自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人的说话要过去，
人的说话 要过去。
愿神自己的说话在我们心中，
愿神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当中。
我们一同唱一首诗歌来回应，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回应。
复兴圣洁，
复兴圣洁，
请弟兄姊妹，
主求你复兴心中的圣洁。